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培灵神学院系统神学三。那系统神学呢，是将旧约神学、新约神学还有历史神学做一个整合的研究，从圣经里面找到了对神的知识以后呢，把它系统化，有条理有次序的再把它编排成为系统，那这叫做系统神学。那我们在这门课的当中，三的里面呢，我们先开始是讲到圣灵论。在上一堂曾经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圣灵的位格，所以我们说认识圣灵是三而一神中的一位，他有独特的位格。圣灵是得荣耀之基督的灵，受差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认识了圣灵，他是有位格的。我们认识圣灵是谁，认识圣灵的名称还有表号等等的。那第二堂我们将一同来分享到圣灵的得着，会讲到圣灵的内住还有圣灵的浇灌。约翰对于主的认识是根据施浸约翰的见证。那施浸约翰他见证什么呢？他见证主耶稣讲到说，第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他开始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那第二个我们看见在三十三节，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还有三十三节，那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有两个见证，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第一个说到主耶稣呢，他是神的羔羊。那第二个他说到主是用圣灵施浸的。所以整本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主是神的羔羊，那另外一面呢，看见主是用圣灵施浸的。神的羔羊让我们看见逾越节，他像逾越节的羊羔被杀献祭。那用圣灵施浸呢，给我们看见五旬节。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他很重要让我们看见，是信主的人，我们到主的面前，只要信主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下面呢，他特别就讲到圣灵，他讲到说，那是指着受圣灵来说的。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读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那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一段，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指的主他要受圣灵来说的。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是的，在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主讲了这段话。他说这段话呢，讲到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那这里的活水江河，我们知道他指着就是要受圣灵，但是他下面接着在三十九节，他有一个对于圣灵的注脚，他说到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讲到活水的江河从腹中要流出来，那这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然后他就解释圣灵在主说话的这个时候，在节期的末日，就是主对着他们讲这话的时候，他说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 得着荣耀。好，在中文的翻译圣经呢，我们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有一些字的下面或者旁边，它加上了点点点，那点点点呢就表示这几个字是原文所没有，但是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那他们觉得没有这几个字好像讲不通，所以他们加上了几个字。那但是我们来看它的原文，好，那真正的希腊文原来它是讲到那时还没有圣灵，因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降下来的时候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所以这一段是我们需要来认识哈，在那时候他说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曾有两次将圣灵赐给他的教会，那教会呢是就是凡是得着圣灵重生的人，所有历史历代古今中外加起来，那这个叫做教会。那虽然初代教会中的基督徒他们都经过了重生，但是我们还要看主两次将圣灵赐给他们。那从这两次要来认识它是有分别的，是不能相混的。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两次。那第一次是主将圣灵赐给教会呢，是在复活当日的晚上。那这一段记录在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主向他们吹气，就是主耶稣向着门徒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主把圣灵赐给他们，讲到他们说你们受圣灵。那什么时候呢？是在复活当日的晚上。所以 主为我们受死了，埋葬了，第三日他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了，在复活的当日的晚上，主向门徒们显现，然后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很清楚，约翰福音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主将圣灵赐给他的门徒，他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接受圣灵吧，但要等到五旬节好像才有。所以我们看见很特别，常常我们的一般人的认知呢，就是圣灵是五旬节的时候才有，但是在这里是在主复活的当日晚上，离五旬节大概还有50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就已经将圣灵赐给他们，因为主的话很清楚向他们吹气，那他们真实的主告诉他们你们受圣灵，所以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所以这是第一次主将圣灵赐给教会。那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第二次将圣灵赐给他的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当然这就是我们所很熟悉的，是在五旬节。彼得解说五旬节的光景是这样的，讲到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所以讲到主被神的右手高举，他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彼得在这里解释。那我们看见大多数人认为五旬节的圣灵浇灌呢，应验了主耶稣将赐下宝惠师的应许。五旬节圣灵降临，好像一般信徒们呢都是这样认为的哈。那但是呢，复活日前面我们讲到约翰福音讲到复活日圣灵的工作却常常被人忽略，那甚至呢没有人去注意他或者置之不理哈。那好像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所有应许的一个总结，可是我们刚刚一起来看了约翰福音，那这是第一次主将圣灵赐给教会， 你们受圣灵。那这是在复活当日的晚上。那第二次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五旬节。好，那这两次间隔有50日，那我们要看见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福音20章22节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这是复活日的圣灵降临。那这个降临是成全保惠师的应许。那约翰福音20章22节的圣灵是应验14章到16章的圣灵预言。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说到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所以呢，这边讲到接受保惠师是要接受的。那我们看见20章22节刚刚读的，就是你们要接受圣灵，你们受圣灵，所以这是相符合的。而7章39节讲到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那时就是主在说话的时候哈，还没有赐下圣灵来，或者说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约翰福音7章也讲到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要接受圣灵。要受圣灵呢，这个就应验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你们受圣灵，主向他们吹气，然后呢圣灵赐下来。主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他复活的日子。所以这节圣经节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预言，在主复活日门徒受圣灵。那所以呢就很清楚的知道，主在那一天，就是他复活的那一天，已经赐下圣灵来了。那我们来看说约翰福音7章39节，他一面说到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告诉我们需要耶稣得着荣耀，圣灵就降下来。那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得着荣耀，什么时候圣灵降下来呢？如果是说到五旬节，那我们就很难来解释约翰福音在这里20章22节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那这边有一个我们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他这么样的爱慕主，好，所以呢他来到安葬主那个坟墓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主向他显现。主耶稣说一句话说，不要摸我。主向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们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他说不要摸我，这是主在复活日早晨对玛利亚说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不许玛利亚摸他呢？因为他还没有升天见父。好像那出熟的果子需要先献给神，先要先让神来得着满足。哎，当然是呢，到了复活日那天晚上，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24章39节，那这个时候是在复活日那一天的晚上，那主是向着门徒们来显现。我们看见跟早上到晚上这段时间呢，主讲的话就是很不一样了哈。早上是说不要摸我，那到了晚上呢，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所以你看见主要他们来摸看看，摸主， 因为魂无骨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这两个虽然就是在早上跟晚上，但是差别非常大。好，那是什么缘故使我们的主耶稣在早晨不许玛利亚摸他，却在晚上叫他的门徒们摸他呢？所以我们来思想，其实他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主在见了玛利亚之后，还没有见门徒之先呢，他已经升上去见了父神，已经将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先让神得着满足。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复活日，他已经一度升天，他承受圣灵，他赐下圣灵做日后的样本。他一复活之后，他先显现在父的面前，他复活他就升天求得圣灵，我们就看见他是何等的爱他的教会，然后他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神得着了满足，他赐下圣灵。啊，这就是我们看见在主复活日的晚上向门徒们显现，早上告诉玛利亚不可以摸他，到了晚上他说你们来摸看看，然后呢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这一段我们看见是在复活日圣灵的降临，那第二次是五旬节圣灵的显现。所以讲到复活日的接受，他几次都是讲到接受，主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他这是非常一致的。那五旬节圣灵呢，他就没有提到是接受，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的圣灵不是应验约翰福音中的预言，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他的信息是接在路加福音之后，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那五旬节的圣灵敬礼正是应验路加福音的预言，在路加福音24:49，这边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这每一个字好，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他要将父所应许的是怎么样降在你们身上，是降在身上，所以他特别强调是在身上，然后是降下来，不是要他们接受受圣灵，所以这两个用的是不一样。然后说是你们要在城里等候，那这个城我们就知道是耶路撒冷城，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从上头来的能力。好，到了使徒行传1:4-5，这边讲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这是使徒行传1，所以跟路加福音24，我们来相比，好，相对比一下。那在这里呢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路加福音呢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那这个城里呢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城。所以两段圣经呢都讲到要等候，都讲到要等候。那在这边呢说到父所应许的，路加福音也是讲到父所应许的，那这边呢说到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的浸，那路加福音呢是说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这两个就能够把它连起来了哈。所以它每一段都是能够相对应相符合的。那使徒行传1:8又说到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是讲到受圣灵的浸，也讲到得着能力。那路加福音呢，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使徒行传所记的五旬节圣灵显现，是应验路加福音的预言。而我们看见老约翰在他福音书中所记复活日的圣灵降临，是应验约翰福音的预言。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是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看见有两次主将圣灵赐给他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应许保惠师的是圣子，应许五旬节的是圣父。主耶稣直接以保惠师应许门徒，那父神呢，他是借着约珥所应许五旬节。所以我们看见应许保惠师是在主耶稣离世之前，应许五旬节呢，其实约珥他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大概800年的时候，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以保惠师赐给他的门徒。就当他升天之后，他请下五旬节圣灵。保惠师是经过主耶稣向门徒吹气，而五旬节的圣灵呢，是向教会浇灌。吹气是吸入里面，浇灌是请在外面。所以从神那里来说，他将圣灵浇灌下来。那就着教会来讲呢，是受灵浸，是浸成一个身体。就我们这样子就很清楚，保惠师住在门徒里面，成为人生命的主人。五旬的圣灵呢，是请在门徒身上作为工作的能力。在复活日圣灵好像是气，那这特别讲到生命。五旬节呢，圣灵描述成为风，那这个呢是能力。保惠是无声而来，在五旬节的圣灵呢，他们大有响声。保惠师无形而来，五旬节圣灵呢则显现出来。复活日保惠师好像吹气，那五旬节圣灵呢好像是浸礼一样。所以我们有水浸，我们有讲到灵浸。所以把这些我们就很清楚的能够来认识，从约翰福音，从路加福音，从使徒行传，那我们认识圣灵的降临。在约翰福音1章33节讲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在这里呢，他说用圣灵施洗，那实在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在圣灵里给你们施浸，你们浸在圣灵里面，埋在圣灵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两面来看，主复活的日子那一天吹气说你们受圣灵，保惠师进入门徒里面，而五旬节呢是门徒进入圣灵里面，他们被浸在圣灵里。所以圣灵在门徒里面是复活日的工作，那门徒在圣灵里面是五旬节的意义。那这两次主向教会所施的恩赐，好，那我们看见主真的是何等爱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舍己，他赐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又叫我们能够浸在圣灵里。所以一面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圣灵的里面。那这一切让我们认识圣灵来荣耀耶稣基督，让主成为我们的中心，成为我们的一切。好，我们认识了这些之后呢，那我们下面就来一同 认识圣灵的得着，我们要认识到一位圣灵却有两面的经历，一面讲到内住的圣灵，另外一面呢，我们认识浇灌的圣灵。然后下面我们会一起分享到如何得着丰满的圣灵。光认识、光知道这是不够，我们要一起来追求、来得着。然后我们要看见整个经历的高峰，不是一次好像你被圣灵充满，或者是一次好像被圣灵浇灌，而是说今天从我们得救开始，圣灵真的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当然我们也经历到圣灵他也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最终的意思、最终的旨意呢，是要我们满有圣灵，满有圣灵。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认识圣灵二，特别讲到圣灵的得着。那一位圣灵呢，我们认识到有两面的经历，那一面是内住，另外一面是浇灌。那这两面的经历，神用两位不同的使徒，然后把这两面的经历叫我们一同来认识。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内住的圣灵，内住它特别就是强调是在里面。那这个职事是托给谁呢？是托给约翰的职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讲到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常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他讲到要在我们的里面，特别说到印就是在里面，讲到里面内住的圣灵，这是约翰的指示，这是约翰的指示。所以我们在前面呢已经提到主对保惠师的应许，那在复活日的晚上的应验，所以这也是约翰他把它写出来记录下来的。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这边说，那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在那个晚上，就是主复活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这个时候带着复活的身体，他已经能够超越所有这些物质的拦阻，他们把门都关了，但是主已经超越了那这些的拦阻，主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跟他们来说话。那主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圣灵，保惠师还没有来，主也没有可能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就可以受圣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所以从复活日的早上到复活日的晚上，其实主已经升上去，他已经满足父神那出手的果子献给神，所以他承受圣灵，他把保惠师赐下来。那这位圣灵呢特别着重是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在里面是约翰的指示，他讲到圣灵，真理的圣灵，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主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圣灵呢住在里面。然后我们看见因信得着里面生命的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这边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他说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得着内住的圣灵，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信了基督，信了基督，也就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主为我们舍命，主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们因着信来领取，我们就在他所完成工作的里面，我们说他的死，他是为我死，他流血是为我流血，他为我付了代价，他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来得着。啊，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信了基督，我们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这是我们得救的福音。好，那因着信，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内住的圣灵，特别讲到里面生命的圣灵，这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得着呢？在信了基督，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进来我们的里面，我们接受他，凡信他名的就是接待他的，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这两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接受，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相信，用信心来接受，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生命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讲到内住的圣灵呢，他讲到里面圣灵充满，那这个充满在一个持续充满的情形当中。那这边讲到圣灵充满，他用的那个字叫做普利路，那这个字呢是一个持续的充满。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五十二节说到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就是讲到里面的充满，一个持续的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是讲到里面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不只是一次或一时的经历，而是持续的充满。所以这些主的话都非常的宝贵哈，要我们里面满充满了圣灵，持续的充满圣灵。那这是普利路，好，就普利路这个字他所表达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这边认识到内住的圣灵是约翰的指示，他特别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这位内住的圣灵呢，是在主复活日的晚上，他向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赐下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们信了基督，因着信得着里面生命的圣灵，而且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要充满我们，我们要知道说是一个持续的充满。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浇灌的圣灵。所以这两个，一面内住的圣灵着重在里面，这印，那浇灌的圣灵呢，它着重是在身上，就是 upon 在我们的身上。那浇灌的圣灵是路加的指示，内住的圣灵是约翰的指示，浇灌的圣灵是路加的指示。内住的圣灵着重在里面，那浇灌的圣灵呢着重在身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讲到，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 好，那很清楚讲到我们的身上。提多书三章六节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讲到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特别让我们能够认识浇灌的圣灵。好，第二方面我们看见父神对于能力的应许是在五旬节应验了。那那个应许呢，在约珥书他曾经有非常大的一个预言和一个应许。在使徒行传二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这个应验，我们说是五旬节应验父神他对于要我们得着能力的这一个应许。那下面我们看见信他的人要受圣灵的浸，要受圣灵的浸。所以无论是内住的圣灵还有浇灌的圣灵，信是一个关键，信是一个关键。所以呢，在讲到内住的圣灵因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讲到内住的，他都是强调是接受。那降在我们身上呢，那也是在信的人。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名。好，我们注意这里哈，那这是路加所写的，他写到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这些听到的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都是信他的人。那相信我们罪得赦免，然后呢，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或者讲到圣灵的浸。从神的那一面，我们看见主得着了荣耀，他将圣灵浇灌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将圣灵浇灌下来，打发他宝座前的七灵往普天下去。那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在神的那边好像你看见是圣灵整个的浇灌下来，那在我们这边呢，我们是受圣灵的浸。所以从整个教会是浸在圣灵里面，那浸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开始，因为整个教会是浸成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啊，这个是讲到圣灵的浸。那当然我们说整个教会都浸成一个身体，都浸在圣灵的里面，然后我们每一个圣徒啊，一个一个的，那我们有各样不同的经历。所以属灵的事情我们看见都是讲到先有一个属灵的事实，然后呢我们让这个事实能够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所以主做成的工作就是一次永远，是完全的，是为着所有的圣徒的。但是我们的经历呢，是在时间的里面，是在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主的路上，然后我们再来一点一点的经历它。所以有 reality 还有 actuality， 就有一个事实，然后把它实化， 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下面看外面圣灵的充溢，讲到 Plato 普利咒，使徒行传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是讲到浇灌的圣灵，所以他用的这个字讲到圣灵的充溢，然后呢浇灌在我们身上，然后呢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们得着能力，然后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很多的彰显，不同的恩赐啊，不同的情形，那个时候圣灵充溢，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他们，然后呢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个是约珥的预言，那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应验了。好，所以这段我们看见讲到浇灌的圣灵，他特别指出来，我们认识到这是路加的指示和约翰的指示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是讲到里面，一个是讲到在身上，那一个讲到内住的圣灵，一位是讲到浇灌的圣灵。那我们知道这一个应验呢，前面内住圣灵的应验是在主复活日的晚上，那这个对父所应许能力的应验呢是在五旬节，然后在信要受圣灵的浸，那我们这些都认识了，感谢主。那圣灵呢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同一位圣灵，但是我们说到他有两面的经历，所以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两面是同一位圣灵，在里面其实他一直充满，一直扩大，好，满了我们的全人。那从外面的圣灵呢，其实也是一直往里面做工，他帮助我们得着能力，我们来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是同一位圣灵正在做非常奇妙的工作。那我们认识了这一些呢，如果你没有得着，好像对我们来讲不过是一件客观的事情，圣灵赐下来，其实在我们信的时候他就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下面这一段我们要来看如何得着丰满的圣灵，如何得着丰满的圣灵。那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就是复活基督，就是得荣耀之基督，他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他要带我们经过这一生，他要达到神永远的心意，帮助我们。那圣灵何等的宝贵，那我们怎么来得着丰满的圣灵呢？第一个要相信，要相信。加拉太书三章第二节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着听信福音呢？所以讲到受圣灵啊，这个我们知道，特别主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特别讲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不是因为我们的外面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律法，乃是我们因着信听信了福音，当福音传给我们，我们相信了，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那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这特别讲到我们受了圣灵是因着信。那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相信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面讲到说得救的时候是因着信，那这个得救今天他其实就讲到，不但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而且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生命之圣灵，今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要得着浇灌，圣灵的浇灌，同样的是因着相信，因着相信。好，第二个呢，讲到祈求，你要得着更丰满的圣灵。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还不是说我们没有，还没有得着，乃是说要得着丰满的圣灵。今天你在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里面。那但是呢，我们说不止这么一点点，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我们说他是这样的丰满。那今天我们所认识所经历的还是这么一点点，我们要祷告，要祈求，要祈求。那第一个是相信，第二个呢要祈求。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边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一个是祈求，一个是寻找，还有什么叩门。好，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看见哈，天父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求他就给我们，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所以我们说得着的不够，因为我们没有祈求，我们需要渴慕，我们需要向他大大的张口，我们的主就大大的充满。我们要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我们相信我们天上的父，他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若真的知道我们的父，我们就向他大大的张口，他一定将圣灵给求他的人。第三个，我们看见顺从，怎么得着丰满的圣灵？顺从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若爱主，我们就会遵守主的道，顺从他。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边讲的非常宝贵，是赐给谁的？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里面顶撞主，不顺从主，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没有一条路能够来充满我们。很多时候圣灵没有办法说话，圣灵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这边讲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太宝贵，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得荣耀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顺从他，不照着我们的意思，乃是照着主的意思，让圣灵能够掌权，让圣灵能够运行，没有阻碍，我们就越多的得着丰满的圣灵。第四个，我们讲到等候，等候。所以从使徒行传开始，他说第一章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常常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等候，我们就在主的面前，让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来充满，让圣灵能够降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与主来相遇，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也是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等候他，我们等候他，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等候主。第五个讲到按手啊，这特别我们要注意到，在身体的当中借着按手让圣灵能够运行，让元首的丰富能够流通到每一个肢体，好像那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那按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这边讲到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这个我们看见，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圣灵呢不单是在五旬节降下来，那主要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是的，教会已经承受了，但是在这里在外邦人中呢，使徒是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你看见使徒他好像是那个管道，是那个祝福的运河，让属天的丰富啊，元首的丰富，那经过他们好像是一个管道，然后呢借着按手联合他们所得着的那个丰富，经过他们像一个管道就流通到这些外邦人的身上。那这是按手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到联合。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节，那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没有听见过圣灵赐下来。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圣灵呢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或者是讲到讲道。所以你看见使徒们呢，他们按手，然后我们看见这些外邦人的彼得约翰他们按手，然后他们这些外邦人就受了圣灵，然后十九章保罗按手，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一样。好，那按手是讲到一个联合，让元首的丰富能够流通到肢体的里面。好，那我们在这一段看见得着丰满的圣灵，这是我们一生需要来追求的，这不是一次性的，我们一生都相信，我们一生都要祈求，我们都一生都要顺从圣灵，我们要等候圣灵，我们也借着按手我们领受或者我们传递，然后联合让整个身体真的是满有圣灵，还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经历，乃是看见圣灵今天正在完成神永远的旨意，他降在圣徒们的身上，他住在圣徒们的里面，他正在做荣耀的工作。所以按手那这个联合在身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第三个大段我们要来看一个经历的高峰，所以从里面内住的圣灵，从我们经历到在我们身上那个讲到浇灌的圣灵，那整个圣灵的工作，外面的浇灌要往里面工作，里面内住的圣灵要往外面工作，但是最终呢他特别讲到 Pleros 那一个普利瑞斯哈，就是满有圣灵，这个是经历的高峰。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他用这个字讲到满有圣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他这边所用的就是满有圣灵。常常我们讲被圣灵充满，也许是那一个很特别那一次的经历，但是这边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经历的高峰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使徒行传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那这管理范时这7位执事，他们是被圣灵充满，那用的字呢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那他们是满有圣灵，他们是智慧充足的。我们看见其中司提反，那特别在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司提反他是满有圣灵的，所以他不是说五旬节或者是在哪一次的经历，这个人里面呢，他是达到了一个经历的高峰，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所以我们看见司提反好像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但是他的执事呢，他讲了一篇道啊，这篇道带着一个圣灵大的能力啊。不单这样，司提反他的殉道见证出复活的耶稣基督，当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人呼喊说除掉他，除掉他，仇敌也以为他们打了大的胜仗，真的把主耶稣钉死了，死了，埋葬了，但他们不知道主复活了，主今天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今天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使徒行传7章55节说，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他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当人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司提反啊，这样的一个人哈，原本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外面显赫的，没有什么被人注意的，被人打死的时候，他讲到向神的祷告，不要将这罪归到他们的身上。那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人家钉十字架，被人家耻笑辱骂，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何等的奇妙，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仇敌当人以为把主除掉了，但是当司提反为主来做见证，他的殉道让仇敌大大的害怕，让福音带着一个复活大能能够往外广传。他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使徒行传11章24节讲到，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他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渴望达到这个经历的高峰，不但我们因着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但圣灵也浇灌下来，让我们能够浸在圣灵里，我们得着内住的圣灵，得着浇灌的圣灵。但是不是一次的经历，是要我们持续的，叫我们不住的祷告，叫我们在一生的路上经过十架，我们走圣，我们得着更丰满的圣灵，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全人，最终我们说是满有圣灵。那这一刻我们讲到圣灵的得着，盼望我们 彼此勉励，弟兄姐妹要竭力的追求，要等候，要祷告，要祈求，然后要顺从。那这每一个方面真是让我们认识到，今天圣灵已经赐下来，保惠师已经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去，你才保惠师来。主，我今天真的是你已经得着荣耀，圣灵已经赐下来。主啊，不但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主你把一个更深的渴慕来赐给我们，叫我们愿意向主大大的张口，你来大大的充满，叫我们渴慕向你来呼求，我们祈求你真是把圣灵来赐下来，多多的赐给我们。主也带我们，真是在十架的路上，我们愿意顺从，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哦，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何等奇妙的工作。主啊，是的，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真的是将基督荣耀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等候你，我们单单渴慕主你的自己。主，你回来了，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你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也叫我们得着能力起来为主做见证。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叫我们愿意多多的来得着这位宝贵的圣灵，直到我们是满有圣灵，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叫你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